以史为鉴，警示后人，以资治道。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启迪心智。原著司马光，播讲汉乐。石仲贵误娶叔母，景延广挑起事端。后晋皇帝石敬瑭当上契丹的儿皇帝之后，非常苦恼，每年进贡送礼算不了大事，麻烦的是常常有人捅漏子。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儿子王威逃到契丹，契丹主给晋帝下令说：哦，王处直死了，应该要他儿子接替嘛。让投降契丹的王威守卫边疆，不等于把边疆送给契丹人吗？晋帝推辞说：中国做官的办法有规定啊，先当刺史，再当团练使、防御使，然后升为节度使。请把王威送回来，让他按部就班的提升才行啊。耶律德光很生气，派人质问石敬瑭：你从节度使一步当到皇帝，是不是按部就班的？晋帝怕接受王威成为恶劣的先例，却又无话可答，只得托使者送去大批珍宝，又把王处直的侄孙调到定州，契丹主才没再继续纠缠。承德节度使安仲荣对儿皇帝的现状非常不满，契丹使者每次路过，他在接待时格外傲慢，双腿大八叉，泼口痛骂，还派人偷袭，暗中杀人。契丹主只找晋帝算账，总是赔礼送钱才了结。安仲荣又公然上书，要求出兵讨伐契丹，派军队扰乱幽州地方，还把自己写的表文印成传单，到处散发，声称要和契丹决一死战。晋帝又怕又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桑维翰劝他冷静，坚持休养生息，才定下心来，又叫刘知远屯驻太原，控制东边的安仲荣，并向契丹主请罪。耶律德光一再责问杀死使者的事，晋帝无可奈何地解释：家里出了不孝之子，父母制服不住，该怎么办呢？安仲荣就是不孝之子嘞。接着出兵抓住安节度使，立即斩首，把头颅涂上油漆送到契丹，才算了结。石敬瑭整天忧郁苦闷，疾病缠身，自知活不久了，才把宰相冯道请来，叫太监抱着幼儿石仲瑞向冯道叩拜，然后放在他的怀抱里，却没说话。冯道很清楚是叫他辅佐孩子接替皇位的。石敬瑭死了，当年51岁。冯道和侍卫都尉侯景延广商量，国家多难，小孩担当不起责任，不可拘泥晋帝的临终委托，便把晋帝的侄儿齐王石仲贵请来接替晋氏的帝业。石仲贵也不是好角色，他刚上台就把自己的叔母冯氏夫人立为皇后，这话从何说起呢？原来石敬瑭的父亲内宠很多，晚年还生了个小儿子，娇美可爱。石敬瑭长期出征打仗，对一大帮少年兄弟根本认不清。父亲死后，石敬瑭是一家之主，偶然见到这个年幼的孩子，不晓得他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弟弟，只觉得可爱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抱起来交给夫人，收为义子， 取名石仲印，真是天大的误会，小兄弟成了义儿子。石仲印长大后当邺都留守，娶了副留守冯蒙的女儿为妻。仲印不幸早死，冯夫人青年守寡。一天，新皇帝石仲贵见到她容貌美丽，强行娶进后宫，以为只是堂弟的妻子，有什么关系？岂料竟是年轻的婶娘。石仲贵强占叔母时，还在替石敬瑭守孝，每天要哭泣尽礼。他不顾礼仪名分，公然要娶妃子，大臣们也不劝阻，都来向他祝贺。不过石仲贵看到老臣冯道很难为情，主动推辞说：“哦，皇太后说了，请大家不要道喜，都回去吧。”大臣们刚走，他就手携冯夫人到先帝的灵位前祭酒祝告：“哦，皇太后说了，请先帝不必替侄儿道喜，您就回去吧。”旁边的人无不觉得滑稽，失声发笑。皇帝也笑着打趣：“啊，我今儿要做新郎，你们看像不像啊？”冯夫人笑了，左右人都笑得前仰后合。这是在守灵的时候了。另一位辅佐大臣景延广也是个不甘寂寞的角色，自以为立了大功，把持朝政，傲慢自大，挑起事端，跟契丹人的关系一天坏似一天。原来有个乔荣，本是河南牙将，跟赵德军一起投入契丹，后来受耶律德光的指令住在开封，主管南北双方的商贩贸易，叫做回土使。景延广看不惯他，把他抓进监狱，货物也封存起来。凡是契丹的商人碰到就杀，财货没收。大臣们好说歹说，才把乔荣放掉。乔荣来向景延广告辞，景延广恶狠狠地喝骂道：“哼，回去告诉你家的主子，先帝是契丹人立的，要奉表称臣。现在的皇帝是中国人立的，敬重契丹也是尊重先帝的盟约，彼此是邻国，署名称孙子就够了，不能再来称臣子了。告诉耶律老头，要发脾气来找我，这里留着100,000把磨得锋利的宝剑，专门等着嘞。要是被孙儿打败，逗天下人取笑，可不要后悔呀。”乔荣把财货丢失了，怕回去得罪，想留个凭证，便说：“啊，丞相刚才说的话内容很多，我怕遗忘，请你写在纸上吧。”景延广叫书记把自己所发的狂言写得清楚明白，交给乔荣带走了。乔荣回到契丹，拿出凭证向耶律德光详细汇报，这下惹恼了契丹主，下决心复仇。晋朝的使臣到了北方，一律扣留在幽州，双方关系因此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。南北两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滹沱河边洒热血，开封城里做囚徒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